重申第九章创造。旧约圣言包含天堂的奥秘，它的每一个方面都与主及其天堂、教会、信仰和信仰的一切信条有关，但没有一个人能从文字上看出这一点。从文字或字义来看，人们只看到它主要论述犹太教的外在事实。然而，真相是旧约的每一个部分都包含一个内在信息，除了少数几点外，这些内在信息从未显现于表面。例外的情况是主向使徒们所揭示并解释的一些概念，如以下事实：祭物象征主，迦南地和耶路撒冷象征天堂，这就是为何它被称为天上的迦南或耶路撒冷。伊甸园也是。然而基督教界仍浑然不知这一事实，每一个细节，甚至最小细节，直到一点一画，都表示并象征属灵和属天事物。他因缺乏这种知识，故对旧约也缺乏太多兴趣。尽管如此，基督徒仍可以得到正确理解，只需反思一点：圣言既属于主，来自主，若不包含与天堂、教会和信仰有关的那类事物在里面，就绝无可能存在。否则它不可能被称为主的圣言，也不能说包含任何生命。毕竟它的生命若不来自活物，也就是来自以下事实：圣言中的每一个细节都与主，也就是真生命本身有关，又能来自何处呢？因此，凡内层不仰望主的事物都没有生命。事实上，在圣言中，但凡有一句话不以自己的方式体现或反映主，它都不是神性。没有这种内层生命，文字上的圣言是死的，它类似一个人，因为一个人既有一个外在人，也有一个内在人，如基督教界所知道的。外在人若与内在人分离，就只是一个身体，因而是死的，而那活着并将生命赋予外在人的正是内在人。内在人是一个人的灵魂，同样圣言的文字本身就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身体。唯独圣言的字义若垄断了我们的思维，就永远不能提供对内在内容的看见。以创世纪第一章为例，字义本身并没有提供任何线索，他只说了世界的创造，伊甸园、亚当，即第一个被造的人，谁会想到别的呢？从下文足以清楚看出隐藏在这些细节中的智慧，以前从未解释。创世纪第一章的内义总体上论述了新造我们的过程，也就是重生，尤其论述了上古教会。他以这种方式来论述，甚至连最小的音节都无不代表、象征和包含这种意义。但没有主的帮助，没有一个人能看出情况是这样。因此，在这些序言中可以适当揭示，主以其神性怜悯赐予我机会与灵人和天使来往，听他们交谈，反过来与他们交谈，几年来没有间断过，因此我能在来世看见并听见最奇妙的事。这些事以前从未进入人们的意识或思维。在那个世界，我被教导不同种类的灵人，死后灵魂的状态，地狱或不信者令人遗憾的状态，天堂或有信者的幸福状态，尤其了解了整个天堂所承认的信之教义，门主的神性怜悯，下文将进一步探讨所有这些主题。创世纪第一章概要：创造的六日或六个时期，人重生的多个连续阶段，大略是这些。第一个阶段是初始阶段，从婴孩延续到重生之前，被称为空虚、混沌、黑暗。第一个动作 即主的怜悯，就是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在第二个阶段，属于主的事物与属于我们自己的事物被区分开来。在圣言中，属于主的事物被称为余圣，此处余圣主要是指从小以来所获取的信仰知识。这余圣被储存起来，在我们达到这个阶段之前不会再现。如今第二个阶段几乎不存在，除非经历试探、不幸或悲伤，这能使肉体和世界的事物，也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事物，都逐渐消失，实际上灭亡。这样属于外在人的事物就与属于内在人的事物分开，内在人包含余圣，主将这余圣搁置起来，为等候这个时刻和这个目的。第三个阶段是悔改的阶段，在此期间，内在人促使我们说话虔诚恭敬，并产出良善如仁爱的行为。尽管如此，这些结果是没有神明的，因为我们以为他们来自我们自己。他们被称为嫩草，然后被称为结种子的草本，最后被称为结果子的树木。在第四个阶段，爱感动我们，信光照我们。在此之前，我们可能说话并产出良善，但我们是在试探和极度痛苦的状态下，而不是在信和人的呼召下这样做的。因此现在信和人在我们的内在人中被点燃，便被称为两个光体。在第五个阶段，我们出于信说话，并在这个过程中让自己在真理和良善上得到强化。这时我们所产生的事物就有了生命在里面，被称为海里的鱼和空中的鸟。在第六个阶段，我们出于信，因而出于爱说真理行良善，这时我们所产生的事物被称为活物或活的灵魂和牲畜。我们应开始同时并一起出于信和爱行事，故称为一个属灵人，被称为神的形象。至于我们的属灵生命，现在我们在信仰知识和仁爱行为中找到快乐和滋养，这些被称为我们的食物。至于我们的属世生命，我们仍在与肉体和感官有关的事物中寻找快乐和营养，这便造成征战，直到爱掌权，我们发展为一个属天人。不是每个经历重生的人都能达到这个阶段，如今绝大多数的人只达到第一个阶段，有些人只达到第二个阶段，有些人达到第三、第四或第五个阶段，很少有人达到第六个阶段，几乎没有人达到第七个阶段，就是属天人的阶段。